我们将按时间次序来查考这些普世性的约，从亚当之约开始，再转到挪亚之约。让我们先看看神与亚当立的约。我们都知道，亚当是上帝创造的第一个人，因此当我们说亚当之约时，我们指的是能想到人类最早的历史阶段，一点也不奇怪。我们发现圣经关于亚当之约的教导集中在人类生活的几个最基本的方面。亚当之约出现在创世纪前三章神创造世界的记载之中。其实我们应该稍微提一下，一些基督徒并不同意神与亚当有正式的立约，这些信徒中大部分人的观点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即约这个词在创世纪前三章并没有出现。还有一些人争论说这几章中没有发现圣约的基本轮廓。然而有三点证据强而有力地显示了神的的确确与人类的代表亚当有立约的关系。首先，像我们在本课的后面要看到的，圣约的基本成分都确实出现在创世纪一到三章。神的慈爱、人类忠心的要求以及忠心和不忠心带来的后果都出现在这些章节里面。神与亚当立约的第二个证据是在何西阿书六章七节，经文这样说：他们却如亚当，也可以译为人，被约在境内向我行事诡诈。这段经文把以色列人的罪和亚当在伊甸园所犯的罪相比较，提到他们两者都违背了神的盟约，以色列被约正如亚当在伊甸园里被约一样。神与亚当立约的第三个证据在创世纪六章十八节，这节经文是圣经中第一次正式使用约这个词。创世纪六章十八节中，上帝对挪亚这样说：我却要与你立约。这节经文很重要，因为翻译成我要立这个词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含义，开始或者重新设立一个约，而是重申确认一个已经存在的约。挪亚之约的出现是确认前面已经存在一个盟约，即神与亚当所立之约。无论我们承神对亚当的安排是不是一个盟约，很显然神和亚当建立了一个严肃的关系，而亚当代表了整个的人类。这个与亚当安排或盟约的焦点是建立了神与人类关系最基本的形态。由于这个原因，我们可以称之为根基之约。这个盟约中，神为人类生活在这个世界上设立了基本的生存模式，亚当和夏娃被指定作为神尊贵祭司的形象，要把神的国扩展到地极，但是他们被诱惑，他们失败了，他们遭受了悖逆的痛苦，但是神却仍旧给他们希望。简而言之，亚当之约设置了长久以来人类和神之间关系的范畴，设立了我们在他国度中的使命基础。第二个普遍性的约就是神与挪亚立的约。这个约有很多东西可以讲，但是我们只是简单介绍一些圣经中突出记载的中心议题。挪亚之约也是建立在神国度的太古阶段，涉及到一些全人类都要面临的最根本问题。神与挪亚的约记载在创世纪两章的经文里面，即创世纪第六章和第九章。神在创世纪六章十八节这样说：我却要与你立约，你同你的妻与儿子儿妇都要进入方舟。正如我们已经提到的，挪亚之约不是一个自成一体全新的约，它实际上是一个确认的约，也就是说是对神与亚当之约或安排的进一步完善。与挪亚立约强调的重点是什么？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在洪水之后， 神在实质上确立了这个约。创世纪九章九到十一节这样记载这个盟约：我与你们和你们的后裔立约，并与一切活物立约，凡有血肉的不再被洪水灭绝。就如我们这里看到的，神与挪亚所立的约以某种重要的方式影响了从那时候起一切的活物。挪亚之约的设立确定了创造次序的稳定性。由于这个原因，此约可以称为稳定之约。你也许记得在前面的课程我们了解到，当挪亚和他的家离开方舟时，神知道人类严重的罪的倾向，而且表明了实现其国度目的的长期计划。创世纪八章二十一到二十二节说：我不再因人的缘故咒诅地，人从小时心里怀着恶念，也不再按着我才行的灭各种的活物了。地还存留的时候，稼强寒暑冬夏昼夜就永不停息了。为了保证这个计划，神与挪亚立约，应许自然要保持稳定，以便人类能够在堕落的世界中繁衍下去。这个普世性的约和与亚当所立的约一样，建立了人类生存的基本结构，适应于任何地方、任何时候、任何民族。